咁就配搭一個同佢一齊做一個嘅對比，係亞拿尼亞。下一次我會講巴拿巴同呢個嘅保羅，仲有一次就係巴拿巴、保羅同埋馬可。巴拿巴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人物，他出生在一個大復興的時代，不是出生，他的事蹟是在這個教會一個大復興的一個時代，就是初期教會被建立的時候，這個巴拿巴就在這個當中。我们都是羡慕一些大时代的，是不是？在大时代的里面有一个新的气象，有这个朝气，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力量。当未讲到初期教会那种景象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来到是去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们中国人究竟盼望什么的时代出现呢？我们中国这几年就说中国梦，是不是？哇，我们盼望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的出现，大时代的来临。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中国人已经有一种理想，中国人渴望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理想的社会会是怎样的呢？这个理想的世界，这个理想的社会，我们称之为一个大同的世界。这篇是这个《礼记·礼运篇》里面很出名的一段，叫做《大同篇》。我相信我们都或者听过的，我们即使未读过都好，我们都会听过，好不好？就是读一次啊。好，预备啊！一、二、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广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乎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乎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弊而不轻，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为大同。当中有一个字是错了的，这个不是个矜字，这个是关字，关寡。鳏者失去了太太的男人就为之鳏，寡者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为之寡。在这个大同篇里面讲到这个大道，什么叫大道啊？大道者就是那个英文说 the way， 道，那个最崇高的一种的规则，最崇高的那种的规律。大道，孔子说朝闻道，我认识这个道，他说直死可以了。他说当这个大道，这个治理能够实行的时候是怎样的？他说天下为公，天下都是这个的公众的，属于这个的大众的。选贤与能，广信修睦，大家推选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做这个的领袖，彼此之间是讲究信誉，相处是和睦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一个人不是单是照顾好自己的亲人，也都不是单是 当自己的子女作子女，而是希望做到什么呢？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要做到这个壮年人有功可以做，幼年人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甚至那些弱势的群体、鳏寡孤独废疾的都能够得到社会的照顾。男有份，女有归， 男人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位置，女人亦都能够有她的归宿。他说，货乎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乎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他说，对于这个财物财富，人只不过是不想说怎样白白的浪费它，抛弃它，而不一定是要将所有东西立住是自己的。对于付出这个的代价，付出这个气力，他只是怕，哎呀，为什么我不去付出呢？而付出了之后，不一定是要为自己好的。因为这样的缘故，结果是怎样啊？事故谋蔽而不轻，盗窃乱拆而不作，故互爱护而不蔽。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时候，就再没有这个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不会再大家来到去明抢暗偷作乱，这些事情都不会有。大家怎样啊？夜晚不用闩门，出了门口不用闩门，都不用怕有人来到是去偷你的东西。他说这样的情况就叫做什么啊？大盗了。那就是大家想不想这样啊？哎呀，大家都想这样，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中国的政治的目标理想就是向这个方向而走的。但是中国曾几何时有个大同啊？孔夫子说，哎呀，三代的时候就有过，之后就怎样啊？之后就没了。三代哪三代啊？是唐尧啊，这个的尧帝、舜帝的时候啊，即是在这个夏朝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夏朝以后呢，跟着就说了，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诚确叩辞以为故，礼义以为己，以正君臣，以督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切制度，以立田里，以言勇之，以功为己，故谋作是作，谋用是作，而兵有此气。话而家咧，呢、这个至高嘅崇高嘅道理原则点样啊？隐藏咗啦，啲人都唔理啦，唔认识啦。结果呢个世界就唔系天下为公嘅喎，而家呢个世界点样啊？系天下为家，每个人都系自己顾自己，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都系为己啊。咁嘅情况底下，啲大人、大人者嗰啲有权位嘅人就点样啊？及以为礼。咁嘅情况之下，就要用乜嘢嚟到系去管理呢个社会咧？就讲要讲礼啦，用礼、用法、用义。来到呢管理那个社会用这个成果来到保护这个社会设立这个制度，设立这个法律，为要做到什么？为要是能够正君臣领袖做回领袖的位份，做臣子的要做臣子的位份，以督父子，做爸爸要似爸爸，做仔的要似仔，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嘢都要管理得齐齐整整，咁咧以言勇之都系要讲究呢个才能但系大家都系为咗要立功都系为己，咁大家要点样啊？大家就顾谋事作啦，大家就要谂计仔，大家就要运用个计谋，大家要保护自己嘅时候，咁就点样啊？就要有兵啦，由兵由士气。佢话当大道失去了之后，人就退而求其次，讲什么？讲礼仪，讲法治。在当中里面，孔子说有六个人是很厉害的，这方面尧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诸有过迎人让讲让，市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世去之，众以为殃， 是为小康。咩叫小康世界啊？小康世界，孔夫子的标准就是在这个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时间，说这个时代算是小康，因为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些的领袖以礼作为这个的管理国家的标准，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出一切都是有规有矩的。如果不按礼办事的，做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看他为一个的祸害。能够做到这样的社会，守礼、守法、公平，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康。所以小康不是说我们银行里面有多少个零，户口有多少钱，有没有一层楼，有没有车，那些物质上面的都是比较次要的。这个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的梦想，一个的理想。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回来看，在这个的初期教会的时代，初期教会的现象是怎样的呢？我们读一读这段圣经好不好？他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哇，你大家觉得这个时代是怎样的？初期教会的这个群体啊，似不似我们那个大同的理想 差不多，是不是啊？这人不自私的，不是只顾自己的，他顾什么？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我有的时候怎样啊？我就将我所有的变卖了他，分给那些没有的人，使他们都得到这个的呢，那个的照顾啊。个人都很诚实的，将他们所有的交给这个的使徒啊，由使徒作这个的分配，作这个的安排。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勉强的？是不是逼的？是不是这个使徒说，如果你不敢做的时候，你就落地狱啦，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全部都是个人甘心乐意的，他们一心一意，大家没人说，哎呀，这些是我的，没有。他看所有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给我们，也都是要我们大家来到去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个的大同的世界，重要的大同的世界，重要的不是那种制度，不是那种的现象。其实大同的世界是出现在人心那种的改变，因为这班人的心里面不再是将自己摆第一。将哪个摆第一啊？在你心里面将神摆第一，将其他的人摆这个的第二，或者都是第一。耶稣教导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怎样啊？爱人怎样啊？如己。所以这里都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理自己，不是，爱人如己，将自己和其他人怎样啊？看为同等，不看小别人，也都是自重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心。你一班人都有共同的这个心，一心一意是这样的时候，那个的现象，大同的那种的现象才会产生出来的。大同不是从外而内的，是从内里面的改变，然后你都是活出在外面的生活的当中。今天我们思想两个的人物，第一个人物我们思想的就是这个的巴拿巴。在这种这样的大复兴 的氛围的里面，在这个大时代开始的里面，路加特别记载这个人，这个人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里面这一班人里面的一个代表。他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即是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也有田地，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人被大家所熟悉的，大家都叫他什么名字呢？叫他巴拿巴但其实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是约瑟。反正约瑟就没多人知道，巴拿巴是怎样？巴拿巴就是人都知道有没有见过人的花名还出名过自己的本名的？有没有？有了，是不是因为他的花名是非常之贴切，或者花名正正是代表了他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花名是盖过了他的原本的名字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翻译出来呢，就是说一个劝慰子，他很懂得同人拍膊头，一路行一路听劝慰子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呢，就是从这个 parakaleo 这个字转化出来的。 parakaleo para 意思就是平衡，拍住一起。 kaleo 呢就是叫他，叫他跟他聊天就是 parakaleo 就是你呼唤一个人来你身边，一路一路跟他聊天所以表达出来的什么意思就是安慰或者劝慰的意思所以你安慰人呢不是教训他的，安慰人呢你是走到他旁边跟他好好地聊聊天这个巴拿巴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他这一方面的表现呢，我会在跟着那两行里面跟大家来到去看今天只是看到这个的巴拿巴，他才说他有田地，是不是他有田地，但他能够怎样他能够卖了，他不以这个的财物是不可以放弃的，这是我的，你做什么拿我的他不是这样看，他觉得他的财物为了神的缘故，因着爱神的缘故，是可以怎样可以卖了，因着别人的需要，他可以怎样卖了，出于爱神爱人，他愿意的来到是去放低他自己，这个是巴拿巴。在一个美好的时代的里面，很可惜的也都会有这个的魔鬼撒旦的攻击。魔鬼撒旦利用人性的软弱，引诱人来到是犯罪。从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从创世纪这个的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应该看到神创造这个的天地，神创造这个的伊甸园，是一个非常之美好的地方，是不是但是我们见到魔鬼在那个时候，撒旦在那个时候，他来到是去入侵，他跟这个的夏娃说，叫夏娃怀疑神的说话，叫夏娃违背神的吩咐，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都被他的丈夫吃了。现在教会刚刚的藉着圣灵的降临，教会来到是去兴起教会在圣灵的那个带领的底下，在圣灵的能力的底下，活出了这个的爱神爱人的一种生命的见证。哇，这个的教会的群体靓不靓啊？好靓，美不美啊？好美。但这个时候撒旦就入来了。所以我们见到有另一个的人，在第五章的里面，路加很真实地记载这件事，这件事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件的丑闻来的，是不是？ 很多人不想将这些事来曝光，家丑怎样啊？不出外传。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的，圣经是以事论事，圣经要给我们看见人性真实的面，以致我们能够有所警惕。环境是 perfect 的，但记得即使环境 perfect 都好，我们的心是不是 perfect 的？我们的人心不是 perfect 的，在我们人心里面有很多软弱会被这个的魔鬼撒旦有机会来到去攻击的。所以我们与求追求一间完美的教会，倒不如神啊帮助我，让我心似你，让我心能够活出像你的那个完美，以致能够改变我，影响到我身边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姊妹。圣经就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路加的记载非常之的精彩，路加的记载里面差不多将这两个人是平排地对照的，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都说有一个人，是吧？有一个利未人，下面就说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两个同样都是有田产，两个同样卖了田产，两个同样将这个的卖到 的钱、将钱带到使徒的面前，这些是相同的地方，是吧？所以亚拿尼亚在外面的人看上来，亚拿尼亚所做的和这个的巴拿巴所做的有没有不同啊？外面人看上来就一样而已嘛，是吧？从外面人看到就一样，但实际上是不是一样啊？实际上他又不是一样。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亚拿尼亚私自留下几分，静鸡鸡的来到是留低了一些给谁啊？给自己啊。这件事他太太都知道的，然后就将剩低那些啊就带去给这个的使徒，就当作是什么？他们买田地的所有。亚拿尼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亚拿尼亚的问题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是因为他贪心，他贪，他不舍得，不舍得什么？不舍得一些钱。那你不舍得钱那怎样？那你就不好卖咯，或者你卖了之后那些钱你自己留回去，不用拿去使徒那里咯，是不是？那为什么他又要去卖，又要拿一部分去使徒那里，为的是什么？他不单只是贪钱，他用贪什么呢？贪名，没错。他又要保留些钱，但又要博取这个人对他的一个称赞，啊，这个亚拿尼亚真的好了，哇，好像巴拿巴一样，哎呀，真是爱神了，真是爱人了，哎呀，他爱神爱人到地步，将他的财产都来到分给大家，哎呀，他真的好了。他想要这个名，但他又想保留一些钱，结果他选择了一个方法，这个是他致命的问题。贪就个个都会贪的，他贪而跟住去走第二步，用第二步来到希望可以满足到他内心里面的贪。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说谎。第一个问题是贪，第二个问题是说谎。当他将这个的钱拎到来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边个将呢个意念摆喺佢心里边噶？彼得话：撒旦，你俾撒旦入咗你个心，而且充满咗你个心。撒旦系咩人啊？撒旦嘅特征系乜嘢啊？圣经话撒旦系说谎之人嘅父。撒旦是专门骗人的，在伊甸园的时候他骗了这个夏娃，是不是高不高招啊？很高招。在这里亚拿尼亚也都中了他的诡计，撒旦告诉他，你又可以名利双收的，不是没办法名利双收啊，不一定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你可以鱼与熊掌都兼得的，那这样做吧，或者他都撒旦都不需要教他怎么做，撒旦只不过告诉他不一定不可以兼得，那他可能自己就想了，怎样可以兼得呢？又有钱又有名呢？想想，撒旦就充满了他的心，他就立定决心，好，就这样做，留下一部分，将这部分就给这个的使徒。彼得说，这个是你的选择，你选择怎么做？你选择你都是欺哄神。你有自由的，你有自由，卖与不卖是你的自由，神不会强迫。卖了之后，钱怎么处理？是你的自由，但是可惜你用你的自由选择了一件事，就是欺骗。你以为欺骗人，但是其实你是欺骗着神，你是欺骗着圣灵。结果是怎样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哇，好得人惊嘅一幕！我初读圣经到呢度就好惊，你惊唔惊啊？好惊啊，系咪啊？突然间伏低就死咗。哎呀，神啊，你做咩事咁严厉啊？做咩事咁严厉啊？我哋问呢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我们不认识神的那个的威严，神的本质就是烈火，神的本质就是人不能近的光来的。神让我们接近祂，是神的怜悯，是基督宝血的那个的遮盖，以致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见神。亚拿尼亚他是在这个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所以神在这里是要立刻的显明他的公义，他的那个的威严，免得怎样啊？免得后来的人当神无道。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的一些特别的时候里面，神是扎得很紧。在伊甸园的里面，神说吃的日子就怎样啊？必定死，必定死。所以亚当夏娃就要离开这个的伊甸园，是吧？当这个的建立会幕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不按照神的吩咐，随自己的意思来到献上这个燔火，结果火立刻从神的殿里面出来，是消灭他们两个。当大卫建立他自己的王朝了，他要迎接这个约柜去到这个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运输的祭司忘记了，或者是他不看重 神的那個吩咐，約櫃是要用祭司抬的。不知道是不是覺得，哎呀，抬得那麼辛苦，我現在很進步的了，我們有牛車的了，使乜仲係抬啊？用牛車咪得咯。結果用牛車嚟到係運約櫃，牛失前蹄，約櫃要倒的時候，他就諗住用手一扶，神就即刻擊殺佢。有時我哋覺得點解神要咁樣擊殺佢啊？咁樣啊？喂，佢好心啫嘛。啊，這個錯失不應該發生。如果一開始的時候，他是敬畏神，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的时候，不应该发生这件事。这件事发生证明了这个祭司他在这个的侍奉上面是失职。在一个王朝开始的时候，如果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事的时候，以后怎样啊？个个都随自己的意思做事的了，是吗？这个的本来美好的一个的群體就會怎樣，滋生很多很多很多的罪惡。所以神在這裡是這麼嚴厲的立時的，就來到是去刑罰責罰這個亞拿尼亞。亞拿尼亞說謊，說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個人的說謊好像都是個人，但當這個說謊慢慢慢慢散播的時候，成為了一個的不誠實的社群，不誠實的社會。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裡面很多潛規則，是不是？很多潛規則，做事有潛規則，講話都有潛語言。舉個例子，作出來的這個，我要帶我阿爸去醫院急病，見到個醫生，醫生跟我講：哦，得，你爸可以擺低喺度，我哋會睇佢啊。不過你了解我哋醫院嘅規則啊，嗬？咁我就如果係醒目嘅點樣？了解了解，呢度一個紅包就遞過去啦，係嘛？我了解了解，咁我遞個紅包過去啦。啊，如果我話：我了解我了解，係啊，啊。醫生是要救這個病人的，所以請你現在立即救他吧。那這個醫生可能看著我，喂，你了不了解我們的規矩的？了解了解，你們上面寫明的嘛， 醫生是要救病人的嘛。是啊，規則上面寫的是這樣的，但其實你不了解。為什麼？那個了解是有潛規則的嘛，是有潛意義的嘛，是嗎？林鄭月娥一直都說香港人不了解這個的逃犯條例，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他？因為他們不了解。當我聽到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心裡面開始有點火滾。我說，哎呀，你面對現實吧，你再諮詢多幾多日子都沒有用的，你再開了幾多場解釋會都沒有用的。個問題不是香港人不了解那條條例，個問題是香港人不信任那個政府嘛。正因為我們太了解中國的潛規則，中國做事的方法，中國法治的表現，所以我們不信任。不是不了解，是不信任。因為社會的制度不誠實，社會的制度不公開，社會的制度不受監察。神在這裡立刻的懲罰亞拿尼亞，是希望個人的不誠實，我們要明白個嚴重性。它會影響什麼？它影響慢慢出來就是整個群體的不誠實，整個社會的不誠實。最後時間關係，我要結束了。我們今年的主題是什麼？主啊，來復興我。我在這裡向大家發出一個挑戰，特別是向我們當中作父親的、作弟兄的發出一個挑戰，來復興我。第一，學習施予，學習巴拿巴。 不要看这个的金钱，你所拥有的财物是我的，上帝不要碰，是我的。 No， 那些是上帝交给我们管理，那些是谁的？是上帝的。上帝，我奉献了了，其他那些怎么样？是我的。搞错了，你奉献十分之一之后，其他十分之九是谁的？仍然都是上帝的。我们要学习你都是去施予，学习你都是奉献。当你施予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奉献的心，你都是去施予。那么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的物质绑住我们，不会被我们的金钱财富捆绑了我们。第二，我们要诚实，要诚实。有一次有一个家长的仔跟我老爸说，老爸、我学校的校长想跟你一个私人聚会啊，这样啊，私人聚会，你知道什么？见家长了，是不是？做什么要见家长啊？你去到知道了。那去到那跟个先生就说，喂，什么事啊？这样这个先生就跟他这个父亲就说，我们发现你的仔呢，成日来到呢是拿了学校那些东西，又拿了同学的东西，铅笔啊、擦纸胶啊、纸啊，这样成日就在那里拿了那些东西。那这个老爸听着就很火滚，就骂那个仔，衰仔，你做什么要拿学校那些的纸啊、笔啊那样东西？你不够用就告诉老爸听，老爸回公司拿大把都有。怪不得他的仔在学校拿东西。弟兄姊妹，不诚实是会传染的。亚拿尼亚不诚实传染了谁？他老婆也不诚实，结果他老婆跟他一样的遭受到神的责罚。弟兄姊妹，我当特别作丈夫的、作父亲的，小心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表现是会传下去我们的儿女的。第三，很重要的，你说，哎呀，什么都要诚实，这个世界是不行的，这个世界中中直直就怎样啊？中水黑食的嘛，奸奸搞搞又怎样啊？朝煎晚炒嘛，是不是？很蚀底的，是啊，我们要诚实的时候真的很蚀底的。那时候我们聪明人怎样？聪明人就会找一些corner 咁樣啊，揾窿揾罅就可以捐咗過去啦，係嘛？有邊個搞掂咗啦？咁樣咁樣就係靠我哋自己嘅頭腦，靠我哋自己嘅小聰明。跟住我哋學習誠實，學習誠實係要靠乜嘢咧？係要靠對神嘅信心。我哋信得過，我哋為神咁做嘅時候，神會唔會叫我哋蝕底啊？神唔會叫我哋蝕底嘅。即使一时的蚀底，神都怎样啊？天上边有赏赐的，是不是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信靠神。如果我们要神啊，你复兴我们，复兴我，复兴教会，怎样复兴啊？或者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到开始学习，学习施予，学习要诚实，要信靠神。愿神祝福大家。